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也祝在座的弟兄们父亲节快乐哈。这个做父亲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对。当然，其实也要祝在座的母亲们和孩子们快乐。神赐给我们家庭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但我们也常说哈，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，婚姻家庭就是我们的修道院。啊，就是我们更深的去认识、去经历神的一个特别的场所。对，这是一生的护照。那我们上个主日呢，我们透过约翰一书1章1到4节，听见使徒约翰他庄严而神圣的宣告，他说：“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亲眼见过、亲手摸过的，已经显现了。而且呢，因着这位显现的基督，神圣的香蕉已经向我们开放了，至高的喜乐已经开始临到我们了。”然后，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他写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喜乐充足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福音里，在你信主的这些年里面，你是否常常喜乐充足呢？那今天，约翰会带我们再往前走一步。如果说前面的1章1到4节，他回答说香蕉已经开放，那从第5节开始呢，约翰立刻追问了一个问题。就是我们所要相交的这位神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以及说与这样的一位神相交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那其实回想到创世纪的起初，神所造的第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神说要有光，哈，所以是光，哈，而且说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那光和暗的分别是受造界最古老的一个秩序。但是，当人犯罪之后，那亚当夏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躲藏哈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所以从那一刻起，堕落的人类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本能，就是在神的面前躲藏，躲进黑暗里面。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所行所为的被光所照亮，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呢，就是上帝如何把躲藏在黑暗里的罪人重新带回他荣耀光中的过程。从罪人来说要躲，从神的救赎的历史来说要把他们重新从黑暗当中带回来。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，约翰用一句话把这个救赎历史的张力浓缩了起来。他说：“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”那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，就是与真光相交，意味着不再躲藏。那我们会从3个大点来看哈，请这个帮我翻一下这个 PPT 哈。那首先我们从第5节来看，他说：“神就是光。”哈，那我们来看，神就是那真光。啊，我们来看与神与人相交的根基地基是什么？是建立在神是谁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基础之上。这个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信仰和一切的回应。第二个，我们会从6到10节，我们来看信徒不再躲藏。我们来看真假的相交，在六到十节，约翰用连续用了5个“我们若”。我们弱，我们弱，从反面和正面3个反面、2个正面来看真假的相交哈，虚假的相交和真实的相交各自是怎么样的表现，以及我们要重点再来看一下第9节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也是鼓励大家背诵的经文哈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认罪的话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要来看神赦免我们的根基确据在什么地方。那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，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再次按照你的信实来设立这个主日，让这一日还存留，让地上所有属你的百姓和教会，可以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、来敬拜，也来仰望和等候你。主，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愿你的圣灵来恩高仆人的口，也愿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，把我们心上的脂油挪开，让我们看见的能看得明白，听见的能听得明白。不但如此，让我们听到 更是要去行道。让我们把我们的回应建立在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根基上，我们切实的、真实的彼此相交、彼此相爱，因为如此就是来回应了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他所设立的新命令。我们要切实的、真实的彼此相爱。主，愿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赐福你所设立的日子，赐福你自己的百姓。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，从第五节来看，一切神圣相交的地基或者说根基哈，约翰在前面1章1到4节宣告之后，他紧接着马上就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一个群体，圣徒的群体，从主所听见并且报给你们的信息。约翰没有说神拥有光，他也没有说神有的时候像光，他是说神就是光。在希腊文原文，这个"是"这个字，它表达的是一种本质性的、绝对的、永恒的这种等同的关系。他宣告神不是拥有光的某些特质，而是某些时刻他会彰显为光，而是上帝整个的存有，他的所是就是光本身。光不是神的附属品，光就是神，神就是光，就像神就是爱，爱的本源就是神一样哈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约翰一刚开始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本体面前。他前面说这个神圣的相交已经开放，那我们要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位模糊的、可以任由我们随意来定义的神，而是一位本性就是光，而且在其中没有一丝黑暗的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，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一切相交、一切信仰以及一切伦理的根基。神是谁，决定了、塑造了、不断的影响了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回应以及我们传扬他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所以，如果对这位神的认识错了，那后面一切的回应就必然会跟着错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在早期教会前面500年，其实打了很多的仗，跟很多的异端打，本质上他就要处理一个问题：神是谁？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三一论，以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神人二性。对，就是神是谁？那紧接着他又继续来介绍说，那这个光究竟又是指什么意思呢？那他在这里用光，他把光的内涵提升到无限崇高的境界，远远超过了被造界中任何物理性的光线。所以注意，约翰在这里说光的时候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现代科学讲的那个光，他是在讲的一个神圣的一种神圣的一种光线哈，它乃是神一切神圣属性的完美总和与荣耀的彰显。约翰所说的光是神一切神圣属性的完美总和与荣耀的彰显，所以首先它象征着绝对的圣洁，光与暗在本质上是绝对对立的，无法共存的。神是光，意味着他的本性和罪恶、污秽、败坏全然有别，他是那至圣者，连天使在他面前都要用两个翅膀来遮住他的脸，用两个翅膀遮住他的脚。它同时也象征着绝对的真理，光能够显明万物的本相，神是一切真理的唯一源头和最终的标准，在神里面是毫无虚谎、错误或者是诡诈的。同时，它还象征着绝对的公义，因为光能够驱散一切的阴暗，它会审判一切的不公不法。所以，约翰在第九节他会明明的说，这位光的神，属光的神是公义的。而且最后呢，光也象征着绝对的荣耀和生命。光是生命和荣美的源头，神的荣耀充满万有，是所有信徒永恒的喜乐与满足。所以，当约翰宣告说神就是光的时候，他是在说神是全然圣洁、全然真实、全然公义，并且全然荣耀的一位神。这个其实必然会影响我们对这样一位神的回应，以及与他的相交，以及在他里面我们众圣徒的相交。然后约翰似乎还觉得不够，他在后面马上又加了一句，他前面说神就是光， 啊，这个我们刚才解释了哈，四个哈，绝对的圣洁、绝对的真理、绝对的公义、绝对的荣耀哈和生命。他还加了一句说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个原文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双重否定结构，他要表达一种最极致的、最不容任何质疑和妥协的强调语气。那如果直译出来，大概就是说，黑暗在神里面绝对绝对没有一丝一毫。那这句话堵死了一切妥协的可能啊！神不是大部分是光，也不是偶尔有点暗，不是，神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罪，没有一丁点的欺瞒、隐藏或者阴暗。这对当时的诺斯替主义的异端是一个迎头的痛击，因为那些异端把物质看为是邪恶的，把灵看为是美善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制造出一位灰色地带的神，又自称肉身的罪。跟属灵的相交无关，不会影响我们的灵性，不会影响我们得永生，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份。约翰一句话就否定了这种妥协，与这位毫无黑暗的神相交，绝不可能容许我们继续活在黑暗中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，要行在光明中。啊，在别的地方，新约也有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，也应当是光明的。那同时，约翰他强调，他这句话"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"从哪里来的呢？他强调这句话的来源，这是我们从不是说这是我一个人我自己我偶然，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，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的哲学思辨，也不是他个人的宗教体验，而是他们一群的使徒从耶稣基督那个地方。从耶稣基督那里亲自领受，并且如实的传递给众教会、众信徒，可以说也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和信徒的信息。这个我们上个主日约翰一书1章1到4节说，他是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，是一脉相承的。所以这提醒我们呢，对神的认识不能建立在自己的想象或者感觉之上，而必须建立在使徒所传承的圣经所启示的真道之上，所以神就是光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开会有大会，我们来投票表决神是不是光，也不是一个可以与时俱进来修改的一个命题，而是从主而来的，借着使徒传下来的，而且是不可更改的福音根基。这也是宗教改革的时候第一个最关键的命题，唯独圣经。回到神所启示的话语，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标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唯一标准啊，如果用那个绝对的权威来说，它是唯一的。但是我们毕竟在世上还有法律，还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说它是最高的权威。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，天主教它利用教会的传统，利用教皇的权柄，滥用制定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权威和标准。所以他说，圣经是唯一的，不只是信仰哦。包括生活，因为约翰明显在这里在谈生活，我们应当在光明中行，这是在谈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与神的相交的根基，在于神是谁，而不在于我们想要他是谁。那保守福音派的信仰始终坚持一点：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，透过圣经，他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，我们认识他，唯独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正道。当然，我们有的时候还加一句，也借着他所赐下的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说，神用两本书来启示他自己，一本书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，另外一本书大自然，神的作品。在早期教会历史当中，教会界、神学界就是研究圣经，但是到后来，到大概就是中世纪前后，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，当人的思想越来越在真理当中得了自由之后，说信徒皆祭司之后，很多的信徒开始去研究这个受造界、这个自然界，透过自然界这个作品来认识他的创作者，上帝。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来这个近现代开始，好像这个自然科学，包括很多社会科学大大的发展。你仔细去看，其中绝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发明家、科学家，都是有很深厚的基督信仰的根基的。但是我们，尤其我们在大陆接受这种教育，不会说这些。对，他不会说这些，所以对我们而言，今天很多人他喜欢私人定制出一位合自己心意的神，一位只讲爱不讲圣洁，只有赦免没有审判的上帝。但是约翰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 我们若要真的与神相交，就必须降服于他真实的本性，而不是膜拜一个自己投射、自己造出来的偶像。请帮我翻一下 PPT。第二，神的圣洁和神的慈爱在它里面是不矛盾的哈，神就是光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它其实同时包含说圣洁和神的恩典，光既显明人的罪，但光也驱散黑暗，它有这个能力，而且赐下生命。因为真正圣洁的神才能真正的赐下洗净一切罪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把神的圣洁和他的慈爱对立起来。正因为他是光，他才不容罪的存留；也正因为他是光，他才差遣他儿子，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经常说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与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，完美的交汇，完美的彰显。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完美的启示上帝最最根本的属性。他既是公义的，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圣洁。当他的儿子背负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经常说他连他的儿子都不放过。你觉得他会放过你我吗？但是当他愿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那他还有什么不愿意来给我们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必须从我觉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转向圣经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，我们心中的那位上帝是约翰所宣告的毫无黑暗的神呢，还是一位被我们自己修改过的、放宽过的，好让我们的某些罪可以继续存留的神呢？那今天其实许多信徒灵命情志的一个根源，注意哈，根源恰恰在于他们暗暗的供奉了一位打了折扣的神，把神的标准降低了。觉得我可以跟这样的一位神相处挺好的，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我们教会意向的第一步哈，个人门徒化就是要回到圣经，重新认识这位真神的圣洁啊。这个斯普罗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《神的圣洁》，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好好去看的《神的圣洁》，圣洁的神，对，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敬畏他啊，把神当作神。来敬拜，来回应。而当我们对神的圣洁有了真实的认识的时候呢，我们对罪的态度，我们对赦免的珍惜，我们对相交的渴慕，都会随之被更新，都会随之被更新。反过来说，当我们对神的圣洁的认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，把它剪裁，把它 DIY 了一下之后，那我们对罪的态度，我们对赦罪的恩典的珍惜，对与神与人相交的渴慕，其实都会被腐败了。第二，对神圣洁的真正的认识必然带来敬畏和安息。认识神就是光，一方面会使我们在他的面前生发敬畏，我们不敢轻看罪，我们不敢滥用恩典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也会带来深深的安息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毫无黑暗、绝不改变、也绝不欺哄我们的神。在一个充满了黑暗、谎言和不确定的末世里面，有一位在他毫无黑暗的真神做我们的避难所，这本身就是至高的喜乐与活泼的盼望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哈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来反思一下，你所认识的神，你所回应的神，到底是不是圣经中如此启示的那位神？那接下来我们从6到10节来看第二个大点，信徒不再躲藏。我们来看真假的相交。那在这里我们说了哈，这个约翰用了连续用了5个"若"哈，我们若我们若。那我们来看哈，首先我们来看他3个说我们若说哈，这种3种自欺沉沉的递进哈。那这5个"若"里面是一反一正哈，3个说我们若说，他揭穿人的虚假；然后2个说我们若行，我们若认呢，他指向这个真实哈。那先来看3个"我们若说"，第6节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的了。 啊，第六节，然后第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第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那注意这三个，我们若的层层递进和加重。第六节说，如果那样，我们就是说谎话的，说谎是欺骗别人。第八节说，我们那样就是自欺，我们把自己也骗了。那到第十节最严重。他说：“我们如果那样，就是在以神为说谎的，把神都当做说谎话。那从欺骗他人到欺骗自己，最后呢，到觉得神都是说谎的，那就是亵渎神了。所以罪带来的自欺、欺骗、谎言是一步一步的扩大。所以约翰他借着这个一层一层来拆穿当时的异端，也拆穿我们心里残留的虚谎和诡诈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止说。”别人是虚谎的，是诡诈的，我们也常常是虚谎和诡诈的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几种自欺啊。第六节的第一种自欺哈，口称与神与人相交，但其实呢，我们生命却继续的行在黑暗当中啊。那我们看第六节，它针对的是言行不一的人啊，口里说与神相交，生活却仍然行在黑暗中。这里的行哈，行在黑暗中是一个现在的时态，它描绘的不是一次偶然的犯罪或者跌倒，而是一种持续的、习惯性的、构成生命主导方向的生活方式。持续就是那种方式。这种人以罪恶、虚谎、自私和悖逆神作为他生命的内在驱动力。那当然，诺斯替异端也是如此。那他们的想法认为，身体只是灵魂的外壳和载体，灵魂不会被身体的行为玷污，或者认为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超越律法，已经废掉律法，不要了，不必再行义，或者认为只要在聚会的时候与神相交就够了。日常生活中呢，其实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罪。也不愿意在真理当中，在真光当中与其他的信徒彼此相交，甚至反倒恨弟兄，假冒为善。所以约翰他在这里他是说，这样的人就说谎话的，不行真理了，因为光明和黑暗是互不相容的，是排斥的。真正的与神相交，必然会把人带到光当中。那接下来第八和第十节。第二种和第三种的自欺，他们否认罪性，也否认罪行。那第八节针对第二种人，说自己无罪啊，我没有罪啊。这里的罪原文是单数，指的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哈、啊。我们用英文说叫 sinful nature 啊，罪性，罪的本性是一个单数啊，就是本质性的这个啊。这种人不觉得自己里面有罪，自以为内心良善，自以为有某种超然的知识，可以不被肉体影响。约翰说这是自欺啊，而这个恰恰证明真理不在这样的人心里面。而到第十节，他更进一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啊。这里的这个罪是一个复数了，它指的是最具体的这个罪行啊，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crime。啊，就是你的具体的行为了。这种人干脆否认自己曾经犯过任何罪。约翰说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就是在以神为说谎的，因为整本圣经、整个福音的前提就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3:23。当人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就等于在指控那位说世人都犯了罪的神是在说谎话了。所以他说，结果就是，其实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两种自欺其实依然活跃的。有的人会说，我心里好，我心里好，那我就是好人，否认罪性。有人把自己各样的犯罪重新包装，比如说不叫淫乱而叫时尚，叫很有爱；不叫拜偶像而叫信仰的多元化等等。这个就像先知以赛亚所斥责的。啊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啊，完全是反着来。对，约翰要把这些遮羞布一一的掀开。这个就像今天哈，那在美国其实一直存在这个问题，就是同性恋的问题。记得我们当时在神学院哈，我们研究这个同性恋为什么它违背圣经，老师专门要让我们去看一本书。相信或者支持同性恋的教会，甚至是神学教授们，如何也用神的话来解释、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和观点？哇，那看得你觉得心惊胆战，就是能够那么解释。 对，罗马书说的非常的清楚，你知道人的罪性就是这样，他能够用神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来撑腰，而不是一个3、5岁接受过小学基本训练的人看着神的话就很清晰的意思。人的罪性、人的诡诈、人的自欺都可以到这个地步。那他在讲了这两个这三个虚假、虚谎之后，约翰立刻给出了两个正面的、真实的应许。在第7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注意，他是说在光明中行，绝对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无罪了。如果在光明中行，意味着我们完全不会再犯罪的话，那第7节就会跟后面的8节、10节自相矛盾，因为那2节正是在斥责那些人说自称无罪。所以，到底在光明中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它真正的意思是指我们生命的根本的取向是朝向神的圣洁和真理，向光全然敞开，不再躲藏，并且持续的认罪，持续的每一天都靠着基督的宝血，靠着十字架的功效来得洁净。又是另外一种持续的方向和驱动力。所以，事实上，在光明中行最真实的记号呢？恰恰就是常常认罪。一个人越是靠近光，就越容易看见自己生命中的污秽；人越亲近神，就越会对自己的罪敏感。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刚信主前几年很多的罪性和罪行了，悔改认罪。那有段时间确实就进入到这个很吊诡的一个状态，说，哎，为什么我？越信主，每天读经祷告，然后这个也悔改，也读神学，也在教会服侍，好像罪越来越多呢。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应该是越来越少啊。其实就是这个，当我们越靠近光的源头，就像你进到一个，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强的光线，我们看不出这个空气中很多灰尘。但是如果有很强烈的光线从那个玻璃里面照进来，我们眼睛一下就看到，在强光之下，空气中充满了灰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它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没有那么强的光，或者像神一样的真光照进来，所以我们看不见。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。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更靠近光的时候，你更多的、更深的、更隐藏的罪才会显明出来。其实，本身这就是一个恩典。因为这个就会 push 我们更加的去拥抱基督，并踏进十字架。对，但反过来说，对于行在黑暗当中的人，对虚晃的人来说呢，光照到黑暗中，光本身就是罪，因为你显明了我的很多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一个群体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文化不被光照的时候，有人起来说真话，有人起来说实话，那你有罪。那我们都要把你关起来，把你的嘴巴捂起来，因为你一说就显明我们都有罪了，我们很不舒服，我们要让你闭口。对，这个可能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时候，甚至这么几千人在发生的事情，不可以说真话，不可以说出真相，充满了各样的虚谎。所以要真的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啊，要为中国大陆特别祷告。你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恰恰因为他们在传讲这一位。全然是光的真神和他的福音，今天还在坐监，还在被逼迫，甚至跟妻子、跟孩子分离。对，我之前的牧师也是因为在中国传福音，现在还在监狱中判刑9年，从2018年到2027年。说实话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时候是否能够正常的、健康的能够出来。我们当然祷告他可以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说是很自由的。来敬拜，来享受神，但是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此受苦。所以，我们周报每一周的这个祷告的第4项为宣教祷告，我们常常会列出全世界50个最被逼迫的国家和信徒，为那些来祷告。好，所以这对我们的提醒第7节的结尾，约翰还说了一句：“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”洗净这个词也是用的现在时态，他强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、贯穿信徒一生的动作。所以这再次证明，即便是竭力在光明中行的真信徒，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们残余的罪性而暂时的犯罪跌倒。因此，我们时刻需要基督宝血的功效。 而这宝血的洁净，不是我们觉知或者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洗的时候一次性的事件，而是我们整个一生的成圣路程当中持续不断的恩典供应。而这正是信徒在成圣路上虽然有挣扎，甚至虽然有跌倒，但是不致绝望的福音盼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说，真实的相交必然显明在光中行的生命方向上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宣告里面。那保守福音派坚持因信称义，但同时也坚持真信心必然结出真果子。真信心必然结出真果子，我们就能稍微明白为什么雅各书他要强调说：“你说你有真信心，那你把你真信心的行为给我看看呢？”跟约翰在这里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早期教会、早期的使徒就是面临各样的异端，有些受这个希腊哲学或者其他的影响，把这个绝对的圣属二分或者灵肉二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真信心必然结出真果子。所以约翰在这里设立的不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清单，而是一个真信心的验证。一个人是否真的与神相交，不是看他口里说什么。而是看他整体生命的方向是否持续的奔向光、奔向真理，还是持续的躲在黑暗和虚晃当中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但得救的人必然是行在光中的。那同时，在光中行与持续的认罪是同一件事情、同一个硬币的两面，而不是两件相反的事情。有人会以为说属灵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问题。但是约翰告诉我们，其实恰恰相反，越是在光中行的人，越能够越容易看见，也越愿意承认自己的罪。认罪不是不属灵的表现，认罪恰恰是真正的行在光中的证据。一个从不认罪的人，多半不是没有罪，而是没有靠近真光。所以感觉还很良好，因为他自己私人定制出一位神和神的标准、神的要求，觉得我比绝大多数人已经很好了，所以我不需要认罪。同时也提醒我们，垂直的与神的相交是我们水平方向上与人相交的唯一根基。第七节把在光明中行和彼此相交放在一起，我们看到哈，弟兄姐妹之间真实的团契和相交，根基在于个人首先与作为光的上帝相交，那些真正与光相交的人，因着分享同一个属天的生命，同一位真理的圣灵，同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也必然在真理和圣洁当中彼此相交。如果没有垂直的相交，水平的团契相交，就会沦为虚假的宗教型的社交。所以，我们教会的意向为什么第一步就是个人门徒化？其实，首先背十字架跟随主，跟神的关系，跟基督的关系，垂直的，然后马上就要来水平的相交。最难的、最挑战也最有见证的就是婚姻家庭的被福音更新。对，然后呢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力和属灵的繁衍力，去生养众多，去建立神的教会，建立神的子民，使更多的人、更多的婚姻家庭被更新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门徒化的真正的起点，不是表现得更好，而是首先敢于不再躲藏、不再隐藏。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有罪啊，这是我们都有的，我们都还有残余的罪性。我们最大的危险是像亚当一样躲进树丛当中，用一些属灵的话语遮盖我们还没有对付的罪。我们是真的在光中行，还是常常用镜前的外表掩盖我们心里的黑暗和罪呢？或许是隐而未现的苦毒、嫉妒、骄傲，或许是私下里没人知道的情欲，甚至是在网络上的挣扎。所以，门徒化的起点就是把这些从那个树丛里面带出来，要摆在神的真光当中。罪一旦曝光，罪对我们的掌控的能力就会减小很多。或者这么说，罪一旦曝光，罪基本上就已经死了大半了，因为罪最怕见光，谎言最怕见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把谎言把罪带到光之前，那个过程是相当相当挣扎和惨烈的啊！因为我之前稍微有过一些经历，你里面会有各种声音， 不管是从撒旦来的，从你的良心来的，从这个文化来告诉你的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等等，都告诉你，No，don't do it，绝对不要说，绝对不要去讲，千万不要去讲，你讲的话你死定了。对，你如果不讲，你还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你还很有尊严，很有脸面的活着。你一旦讲了，别人怎么看你，别人怎么想你，别人怎么说你，但这个是谎言。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想我，别人怎么说我，而是我的主，我的神怎么看我，怎么想我，怎么说我，以及他已经为我做了什么。是这个，谁是你的神？谁是你的主？谁是你的裁判？谁是你的 judge？上帝，我有上帝。所以我们上次看那个电影哈，《The Great Debaters》，伟大的辩手，那个 Denzel 华盛顿演的这个，对不对？Who is the judge？God，这个就提醒我们，你看，敬畏神，对，敬，其实真正的敬畏神也必然带来我们不惧怕人，不再惧怕人，那所以同时，这也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如果门徒化的起点就是把这些从树丛里面带出来，摊在真光当中，不是为了被定罪，而是因为有一位毫无黑暗却又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神，正等着接纳、主动来悔改认罪的儿女们。同时呢，真实的相交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有安全感，这既关乎我们的婚姻，也关于教会哈。第七节其实是婚姻里面很深的一个图画。如果夫妻双方都在光明中行，他们才可能真正的、更深的彼此相交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夫妻之间的隔阂根源不在于沟通的技巧。我们有很多婚姻家庭哈，基督徒婚姻家庭辅导的技巧等等，或者工作坊，但是根源在于各自不肯被光照，不肯先来认罪或者认错。我们都等着对方来向我示弱，对方来向我道歉。所以，我们各位在座的夫妻们，你们是否、你们能否在婚姻里彼此认罪、彼此赦免，如同神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你们呢？在创世纪三章的那种躲藏，哈，是亲密关系的杀手。唯有认罪和赦免，才是恢复亲密相交的道路。在教会中也是一样的，一个彼此戴着面具。然后表面和谐却各自行在黑暗当中的群体，不可能造就生命，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养。所以，约翰在这里挑战我们建立一种在光明中行的教会新的群体文化，既能够安全地承认我们的软弱和犯罪，又能够坚定地一同指向那个宝血，既不轻看罪，但同时也不论断那主动来悔改认罪的人。而这样真实相交的群体，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繁殖力，才能真正的在这个世代来实践我们教会意向的第三步——教会生养化。否则，我们是不可能属灵的生养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大点：信实公义的神赦免的确据。那在第九节，他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哈，这个前提哈，也是这个若哈。那我们看，为什么我们赦免是如此的有确据，是如此的稳妥呢？哈，其实第九节是我们这一段的高峰，也是福音的核心。他说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注意，认自己的罪，这里面有两个罪哈，两个罪字，原文都是复数。”它指的是一件一件具体的罪行，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？他这里说的认罪，不是泛泛的、笼统的说一句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饶恕赦免我”，他是在向诗篇32篇第5节说的“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”，是具体的、诚实的，把一项一项的罪行带到神的面前，不为他狡辩，也不为他化妆，这才是不再躲藏的真正的含义和具体的操练，然后赦免的根基是神的信实哈。那这个赦免的依据在哪里呢？他首先说神是信实的，后面还加了一个神是公义的。那我们分开来看哈，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亲口应许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所以，当一个认罪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赦免他，是因为神信实于他自己曾经立下的应许。如果我们仔细看，在整本圣经当中，很多时候，很多先贤、很多信徒的祷告，就是抓住神曾经说过的话，曾经立下的应许。 神啊，你曾经说过，神啊，你曾经答应过我什么？你现在，请你按照你自己说过的话来做，抓住神的应许。对，所以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我们罪得赦免的确据，不在于我们认罪认得够不够好，够不够伤心，够不够彻底，而在于神是信实的，是神的信实托住了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表现挣来了神的赦免。同时，他又加上一个神是公义的，赦免还有一个根基是基督已经做成的代赎，啊，这是第九节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个地方。我们通常认为神赦免罪是因为他的爱嘛，啊，他慈爱，他宽宏大量，但是神竟然说神赦免罪，但约翰竟然说神赦免罪也是因为他的公义，因为公义的法官怎么能直接宣告一个有罪的人是无罪的呢？这岂不是不公义吗？那答案其实在后面2章2节说，神为我们的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那这在我们下一次的正道我们会展开讲，因为基督已经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的代价，神的公义已经在他的儿子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所以现在神赦免一个认罪信靠基督的人，不是放松的公义，恰恰是施行的公义。啊，用我们今天在美国收税的来说，你不能 double tax，你不能收两次税，同一个东西，否则那个就是不公义，那个就是违法的，啊，因为罪债已经偿清了，神若不赦免，反而不公义，啊，就像罗马书3章25节说的，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，恰恰是显明神的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抓住这个极大的应许。我们罪得赦免的确据，不是建立在我们飘忽不定的感觉，或者我们平时表现好不好上面，而是建立在2000年前，在格格他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已经成就，而且永不更改的客观事实上，基督已经成了，It is finished。所以，你我的赦免是稳如磐石的。然后第九节哈，约翰还说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恩典，赦免对应的是罪的法律责任啊，有罪还是无罪啊？这是一个法理性的层面，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债，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；而洗净对应的是罪带来的污秽和玷污，对我们的生命的层面哈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性的层面。神除去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使我们重新成为洁净，得以亲近这位在真光当中的神。所以这里我们要处理一个常见的困惑：第七节说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为什么第九节还要我们认罪以及得赦免呢？因为在地位上我们确实已经因信称义，我们信徒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宝血里已经一次性的被赦免，我们已经被永远的被称义，这是永不动摇的既成事实。但是注意，这个在讲称义，在讲一个地位，而在与神相交、与神的团契。在成圣生命的成长、成熟、成圣这个角度、这个层面而言，信徒仍然需要不断的认罪，好恢复并且保守那个因罪而受拦阻的亲密的团契。认罪不是为了重新得救，而是为了恢复被罪搅扰影响的父子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就像孩子犯错之后来向父母认错。不是重新成为我们的儿女，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儿女，而是恢复他跟父母之间的那份亲密。所以前面因信称义关乎我们得救的稳妥，后面呢常常的悔改认罪呢关乎我们的相交的甜美，这完全不冲突。这是宗教改革的时候，这些改教家为什么要把这个称义和成圣要分开来讲？因为在天主教里面，他们讲成义、成为义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人的行为表现。跟你在神面前这个得救的确据，这个地位，有的时候就是混在一起了。当我犯罪的时候，我到底我的地位、我的救恩确不确定呢？稳不稳妥呢？如果稳妥，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？所以他把称义从地位、从法理位置上来说，跟成为义，我说这个生命来说，两个层面来看，他说这两个不可混淆啊。改教家说不可混淆，但也不可分割，因为我们成为义的根基是称义。耶稣基督只一次在十字架上就已经为我们成就了，所以，我们之前在讲 J 曲线成人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不断这样讲哈：信主，我们是靠恩典，因信称义，其实我们也因信成圣，都是回到起初的那个根基之上。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 赦罪的确据是建立在神的属性和基督的工作之上，而不是我们的感觉或者表现之上。约翰用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来托住神必要赦免这个应许。所以我们的确据不是我感觉好像被赦免了，而是神既然应许了，就必定信实的成就。基督既然成就了，神就会公义的赦免。所以当撒旦来控告我们，当良心来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指着神的信实和基督的宝血说，神已经凭着他的信实和公义赦免了我。啊，这是我们之前在讲台，我其实讲过好几次，在主日学也讲过。因为我们信徒在成圣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就会遇到那控告的，那控告弟兄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，软弱的良心也会来控告我们。那同时，认罪是基督徒持续一生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一次性的入门的动作。在第九节的认罪要配合前面第七节现在式的不断的洗净，它描绘的是一种持续的属灵的节奏和生活方式。所以，健康的灵命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无罪，而是越靠近光，越看清楚自己的罪，也越来越尝到被神赦免的这种甘甜。认罪不会让我们绝望，因为每一次的认罪都是通向那持续洗净我们罪的宝血，就是带我们更靠近基督，更拥抱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也鼓励我们今天就能够具体的、不再躲藏的，把罪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光中来。所以第九节是一道随时向我们敞开的大门。也许我们已经信主多年，却有一个罪一直藏在心底，从不敢拿出来分享。也许你害怕一旦承认，就再无颜面来面对他人或者面对神。但约翰却对你说：“你尽管来，啊，因为神是信实又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，他必要洗净。所以，我们也不要再泛泛的认罪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就能够具体的承认那一个罪，叫出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罪，具体的，也不要替他化妆。”然后接受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赦免，这正是从亚当的躲藏走向神儿女坦然无惧的一个转折点。同时，让赦免的确据成为我们至高的喜乐和活泼盼望的根基。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这个哈，至高的喜乐，活泼的盼望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完了创世纪哈，我们不断看到那个盼望，那个盼望，那个盼望，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来，女人的后裔要来，以及我们来讲约翰耶稣，让大家来经历神，在神里面与神与人真实的相交。对，那这个喜乐和盼望从哪里来呢？不是说我们外在一帆风顺的环境而来，乃是从第九节约翰宣告的确据而来。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信实公义的神赦免了，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光中与神相交。一个确定地知道自己被神赦免的人，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；一个站在基督已成之功之上的人，才有不可动摇的盼望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让这个赦免的确据成为我们个人灵命的磐石。也成为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，以及我们与众肢体相交那个源源不断喜乐的源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把今天的信息要总结一下哈。约翰首先带我们来仰望那位毫无黑暗的真光，这是我们一切相交的根基。对神的认识决定和塑造我们一切的回应。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决定了我们如何来敬拜他、侍奉他、传扬他。同时呢，他又用五个弱字，把我们从虚假的躲藏在宗教里的这种虚晃拉出来，呼召我们要做不再躲藏，要行在光中的人。最后呢，他把我们安放在那位信实公义的神的赦免里面，安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宝血之上。所以从创世纪里面那个躲进树丛当中，躲避神面的亚当，到今天这一群因着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地走进光中，与神与人真实相交的神的儿女，这就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奇妙。神就是光，而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这些本来行在黑暗当中的人，如今可以行在光明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不要做一群只是口里说与神与人相交的人，而是一群真实的在光明中行，彼此认罪、彼此赦免，也彼此守望的弟兄姐妹。而这样的圣约群体呢，就一定会满有至高的喜乐与活泼的盼望， 也必定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末世里面被神大大的使用，结出门徒化、福音化和生量化的果子来。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你的话语实在是磐石出蜜，是何等的甘甜！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能够来稍微的咀嚼，来品尝，那实在是天恩的滋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愿意拿起你的话语，打开了来读；愿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愿意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不但如此，主啊，也愿你借着我们的教会，能够大大的去传扬、去分享、去活出、去见证你自己的话语。真的，你呼召我们要做山上之城，我们若不在光明中行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光做盐呢？主啊，愿你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扶持我们，坚固我们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